现在我来读那个《申命记》，将得美地，第八。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慎遵行，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取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样。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尼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你儿子一样。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脉可以挖洞，你吃得饱足，就要你送耶和华一样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警告人民不可忘记主，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增加，你就心高气傲，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蝎、蛇、干旱无水之地，它成为你从水里是坚硬的磐石中流出，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尼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在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那耶和华你的神，因为那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约的立约一样，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你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族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谢谢。
听众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又聚集在你的圣所中，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敬拜。主，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赦免过去我们一周来所犯的罪，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用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啊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主啊，求你向我们显现。主啊，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你借着今天生命界的话语来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心都在你的里面被你提升，好来荣耀你的圣名，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主啊，让我们的心安静在这里听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啊，我们从新年开始呢，我们开始啊讲两堂，就是信心，信心。我们上次讲的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就是这个事情你还没有啊，你没有看见，但是你完全的确信，你的心里有把握，就像神，就像灵魂，就像永生，就像天堂。这些事怎么样？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确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啊啊！ 还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对永生啊，你将来耶稣的再来你根本啊你不知道，但是你却知道，你确实有这样的把握，直到耶稣会再来，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提的，我们信主的人，那是多么荣耀的啊未来啊！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啊人间的天国，这一切都会消失的，神的国度才是永远的。我们有了信心以后怎么样？其实神要试炼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的，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是靠不住的。口头上的信心往往是虚假的，不是真正的信心。你知道我很多年前遇见一个人啊，那个人很年轻，那时候很，你知道吧，他的教会呢帮助他在澳洲拿的身份呢。我见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他跟我说，你懂了吧？哎，啊，过了没有多少日子，他就猝死在Burrow的火车站了，火车站。然后教会里呢帮助他的家人过来，是吧？联系他的家人过来，来做后事嘛。结果发现他的一切都是假的，连他的姓名完全都是假的。你都知道吗？啊，我们还能说啊，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只有神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虔诚。嗯，很多人都这样，看外边看的是真的，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啊！然而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每个人，不是说我嘴头上说我有多大的信心，不是这样的，而是神，你的信心必须经得放到火里去试验。如果你是就像真的金子，放到火里没关系，是吧？如果是假的呢，一烧都融化掉了，你知道吗？还有我常常，你有的时候你觉得牧师可能哇觉得他的信心就有那是真的了，这个是吗？也不是。你知道其实我们从国内来一个牧师，你知道吗？他牧师啊，他来到这里以后，然后在工厂里有，我可能讲过这故事，在工厂的时候他出了工伤事故，结果死掉了以后，等到警察进了他家里的时候怎么样，警察就问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信仰呢？啊，他们说他是个基督教的牧师啊，可是那警察从他的里头搜出香炉来，外面在拜真神，里面的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需要经过试炼。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38年的漂流的生活，老一代的人怎么样？都通通的死在旷野了，只有两个人有信心了，是吧？60万的以色列人活下来的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那么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也是大约是60万，这60万人他们要即将进入迦南地，他们要在神给他们所赐的美好的应许之地过好日子。但是呢，摩西在他们进去之前对他们说语重心长的话，目的是要让他们来遵行神的话，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呢求神也借着申命记第8章的话今天向我们说话。第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等增多，其俊气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其实应许那地。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了这么多年呢？38年呢？目的是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要知道他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知道吧，一个人他没有经过熬炼，他没有经过困苦，他的内心怎样，是不是啊？人是看不见的， 其实神看得见，神熬炼他是让他看见他的心内如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接受考验，他的信心接受不接受考验的话，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敬畏神，他就不敢守神的诫命。我不知道你啊，读圣经啊，其实你每天早上起来应该读圣经的是吧？你都给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是给神说：“神呐、啊，你要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心灵说话，懂了吧？”然后我记得啊，我来的啊很早的时候，我来到这儿住到一个弟兄家去，我说啊，他那是刚信主，我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来读圣经，要读圣经，不是圣经，不光说啊，就是我读这个故事过去完了，这个故事你可能读了信主多少年以后啊，读几遍之后，你都是故事了。你看，但是如果你每天求神接着圣经跟你说话的话，神会跟你说话的，你知道吗？那个弟兄他那年他四十岁，然后呢啊，他的生活经历了很多的啊，家庭中经历很多的啊难处，是吧？你知道吗？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哎呀，他那天就读到这一章，对吧？他主张你读，他说你看这里，你想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你知道吗？那年他正好什么呀？40岁，懂吗？你知道吗？在一直哇，他说啊，在过去的这40年里，他的生活经过了很多的颠簸，是吧？经过了很多的高低起伏，啊，但是为什么神引导这40年，就是要苦练他，试验他，让他要知道他的心内如何，真的肯不肯遵行神的话。你知道吗？我希望你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光看表面的意思，要求神让神啊将他的亮光赐给你。嗯，40年呀，38年的旷野的生活，我们看看是吧？38年一是转瞬间呀，是不是啊？我们一年一年过去，快不快呀？很快的过去，转瞬即逝的啊！人们啊都想得着成功啊、钱财、兴盛、繁荣，得着了又怎么样？是吧？一个渺小、一个虚浮、浅薄的人，早晚啊是要面对死亡的，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知道澳洲的首富凯瑞·帕克是吧？他积攒了65亿，他能够带走一分吗？没有。他现在离开这个世界多少年了呢？12年了，可能没有人能想到。不过就是因为我第一年来的时候是吧，他走了，所以呢，这个人其实我还对他有完全的不认识，也完全的不了解。但是我得想想啊。啊，转眼间12年，没有人再会想到他，是不是啊？虽然当时的时候啊，都是因为他有钱啊，都给他啊说他的好话，嗯，这都是要不管他有多少的钱财、名利、地位，早晚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的。敬畏神，得着神才是真实的，听从神的话，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其余的一切都是幻影。我们不要想说啊，我让成功啊带来的安全感来代替寻求神，没用的。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就像啊现在的民政局长是吧？他2000个亿，他真的有这2000个亿，他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没有，是不是？没有。要总是想，你要真正的寻到了神，你才是找到了真正的安全感，安全感。你像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在旷野行走40年呀，旷野里荒无人烟，寸草不生，他们光男丁就60万，要加上妇人孩子的话，可能有200万人。这200万人在旷野里，你可以要想想，他要吃什么，要喝什么，是不是？不是一天呐、啊，不是一个月啊，40年啊。神没有丢弃他们。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一直的保守他们，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一直的与他们同行。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赐给他们吃。神没有丢弃他们，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来熬炼他们的信心。你说有信心，你真正的有信心吗？眼见不是信心呐、啊，他们每天可以看见天上的云柱。晚上的时候这个云柱变成火，因为旷野里什么都没有，他看什么都看不见，那个云柱就变成火。神的同在每天都是这样的真实， 他们有信心了没有信心呢、啊、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我们很难呀、啊、其实不是说他们呢，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现在的每个人的写照。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经过磨练，你知道，你嘴上说的信心都是虚的。你面对着真实的事的时候，你真正的有信心吗？熬炼你呢，让你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神，人活着不是靠知识，靠吃的喝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世上的人都是把我们的生命就局限于就是我为吃的喝的拼命的打拼了，知道吧？人活着乃是靠从神口中说出的一切话。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中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要把这个看成是神对你信心的熬炼。你要知道神在试验当中，在试验当中，在考验当中不会丢下你的。如果你真正的是神，神真正的认识神的话，神让你知道你活着乃是靠从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你不需要为衣服啊食物忧虑，你信神吗？你信神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交托他。哎，信心不是以我们人的需要我的满足为中心，我信心是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放在神的上面，放在这万古的磐石上。你只要仰望神，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生命中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了，都要加给你了。你看他们说在40年呀，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能够理解吗？你想我们只穿衣服可能穿几年，这个衣服就旧了，就破掉了。神保守他们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没有肿。就是说神即使在这样的旷野里，在你受试炼受熬炼的时候，神一直的与你同在同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试炼的，但是保罗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以色列人绝对不会走到山穷水尽无路的地步，没有的。你只要有神，神就永远是你的出路。你只要信靠神，神就永远是你的盼望和亮光。所以你心里当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旷野40年的生活，也是对他们世代对他们一种信心的熬炼，也是神的管教，也是神的管教。为什么总是接受神的管教呢？因为常常看见神的同在，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感谢神的供应，总是抱怨，总是抱怨以色列人。我们只有经过管教之后，我们的人的心才会受到约束，我们才会学到顺服。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像一小树一样，如果小树你都任它长的话，它就会疯长，它长不出一个好这个一个大树来。你要想让它真正长成参天大树，你必须砍它呀，把那这没用的枝子完全的剪去，这样这个树才能够长成。同样，我们每个人也都必须接受神的管教，在神的管教的手里，我们才学会顺服。神管教我们怎么样？就像父亲管教儿女一样，就像我们只有管教之后，才会学会顺服。啊，这个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我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父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呢？哪里有父亲，哪一个做父亲的不会管教他的儿子呢？说哪有一个儿子不被他的父亲管教呢？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 我们圣神的父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脚、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在这里反得痊愈，一说啊，说不致崴脚，意思是让你怎么样，不走岔路，不走岔路。我们在，所以我们在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不应当灰心，不应当灰心，我们应当接受神的训练和管教。这里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那的儿子。神管教我们，破碎我们，是要让我们走正路，不走岔路，目的是让我们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其实你知道吗，在试炼中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你知道吧。然后第七节，摩西告诉他们说，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里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看到了吗，摩西在这里把迦南地的美好描述给他们看。你说摩西从来没有进过迦南地，是不是啊？从来没有进过，他怎么能知道呢？在灵里看见的，你知道吗？摩西一直在埃及，出生在埃及，他后来长大在米甸，他从来没有去过迦南地，但是神已经告诉他迦南地的美好，迦南的美好。你知道吗，神为什么告诉他们，让你心里有盼望，你知道吗？你今年虽然经历试炼，但是神给你一个美好的结局，你一想到你将来你得到那个美好的，就得到那个美好的地步，你今天所经历的一些试炼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啊？神要带领你进入那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啊。在这里说的那个地的美好丰富，你知道，你要想进入迦南，这个旷野的路是必须的，必须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都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疲倦灰心失望的时候，要想一想，哇，神要带领我进入更美好的光景，那么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会振作起精神来，是吧，使我们有勇气有喜乐来面对现在的处境，来承受能够暂时的艰难困苦。你知道吗，神对我们的试炼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你终究得福，让你终究得福。耶稣说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要借着熬信心的熬炼来扩充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度量，生命的度量，他要拓宽我们的境界，他要赐给我们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一想起这个来的时候，怎么样，在接受神的熬炼，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破碎，接受神的对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振作起勇气来。所以说每次你要常常的想到神在永恒里要你承受的那个福分和盼望，要承受福分，我们今天的苦就算不了什么。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所遭受的这些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知道吗，今天你知道你今天所承受的痛苦是至暂短暂的，轻至轻的一些小小的苦楚，但是这些苦楚要为你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说哎呀，我已经承受痛苦40年了，你知道吗，永恒是多少年呢？不是10000年，不是40万年，乃是永永远远。你的生命没有经过破碎，你一切都是属地的心思，属地的意念，到时候你进不了那个国度的，
你只有在今天在信心经受熬炼，越来越渴慕属天的事物，越来越爱神的时候，当神提你的时候，你才轻轻悄悄地飘上去，否则的话你底上坠上很多的金银铜铁挂着你，你根本上不天了。所以说保罗说我们，所以我们不丧胆，我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为什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这些看得见的，乃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怎么样，都是暂时的，而那些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才是永远的。所以说啊，这个摩西在这提醒他们，他们将来得到那个迦南的腹地，所以在那里的时候，你吃的饱足就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当你得着了祝福，得着了恩典之后，你怎么样？你要称颂神，要赞美神，因为神赐给你这样美好的福分。但是你要怎么样？是一件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懂吗？当人一进入到安逸，一进入到舒服，一进入到顺利的环境，怎么样，就很容易自满自傲了。这是的，每个人都这样，不是说以色列人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这里摩西提醒他们，是你将来一定会到那个美好的腹地，但是进入那美好的腹地，你要想着去赞美神，去感谢神，你要谨慎啊，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们知道安逸、舒适、顺利的环境容易使我们的灵性啊懒散，懒散。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喜欢痛苦，我常常说没有一个人喜欢痛苦，但是在痛苦中给你的都是好处，你知道吗？痛苦使人更深的思想我生命的意义，我知道了怎么做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享乐，但是享乐带给人的，其实人常常享乐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去犯罪了，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痛苦才历练我们生命啊，才历练我们的生命。所以说你知道，在这个顺服的顺利的环境，容易把我们的内心表露出来，表露出来，使我们容易忘记神，我们的内心的骄傲也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在逆境中我需要神，没有神我真的过不去，今天难处太大了，你知道吗？同样在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需要他。我们可能很少人想到这样，还觉得我过去那艰难的时候依靠神啊，我紧紧的抓着神，现在啊，我一切都好了，松手吧，松手的结果你就掉下去了。哼，真的是这样。所以神让我们经历困苦，那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神让我们享受他的丰富的恩典，也是对我们信心的试炼，看我们你到底信的是什么，看我们你到底信的是谁。当我们吃的饱足啊，有了美好的房屋了，金银也加多，牛羊也增添，所有的全族都加增，怎么样？我们内心的骄傲出来，你看这是我的本事，懂了吧？人一个人很容易这样的，就居功自傲，心里说哦，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看我也没本事能够有这么多的财产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当一个人处在丰盛发达的地位，就很容易居高自傲，忘记了神。人心是非常骄傲的，我们常常的窃取神之荣耀，常常的夸奖我们自己，好像有什么，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本事，忘记了其实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的恩赐。你觉得你有本事，其实可能有人比你还有本事，他不一定比你拥有的更多，懂了吧？哎，你觉得你很聪明， 是吧？你上了啊什么什么大学，是不是啊？可能有人比你更聪明，他只能上到中专，是不是啊？他没有那个机会。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本事。我们常常啊没有想到，哎呀啊，我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呢？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没有。除了神，人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在我们啊卑微渺小的时候，我们承认这一点不很困难。可是当我们丰盛发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成功、被富有冲昏了头脑。要再保那个时候再保持谦卑就不容易了。所以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要常常记得，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你的本身，而得获财的力量都是神赐给你的，都是神赐给你的。所以神在警告他们说，你要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敬拜侍奉，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我们知道这一段是摩西在他们进入迦南前警告他们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最后的结局不正是这样吗？是不是？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摩西已经告诉了他们的未来了。因为人如果没有被神得着的话，就只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后很快就忘记了神，后来他们去侍奉外邦的偶像，最后被神赶出神赐给他们列祖的地。人一旦得着了好处就离弃了神，这是人性的弱点，这是人性的弱点。美国人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到是啊，你知道吧，美国当建出的时候他们的先祖是何等的敬虔啊。你说当那个第一艘艘船到达美洲的五月花的时候，他们经过了那么艰难漫长的海上的旅程，他们一靠岸大家都跪下来感谢神。现在的敬虔到哪里去了呀？是吧？当上一个世纪说神大大祝福中美国人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神，背弃了神。我看那个 Billy Graham 他的一个视频，他说今天我们的人民离开神太远了，95岁的那年说的，背离了神，再也看不到当日的敬虔了。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国呀，却公然违背神在圣经中写的明明白白的话，带头的支持同性恋，是不是？这是对神何等大的不敬畏啊！说白了，澳洲人不也是这样吗？从前啊，大概上世纪初的时候，93%以上的人都星期天到教会来，90%以上的人，统计啊，到现在澳洲人有了钱，有了车，有了房子，有了船，有了社会福利，有了养老金，有了享乐，有了保障，人们有了这一切之后啊，就不来教会了。现在统计只有7%的澳洲人星期天上教会，为什么呀？世界都得着了，要神还有什么用啊？他们，你以为生命只限于今生吗？很多人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求神的目的不是要为着得这个世界、得这财富、得这享乐吗？现在我需要的都得着了，我还求神要神干什么？现在大部分的教会没有祷告会，因为人们不来祷告会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人不需要神了。现在人不需要神了。你要知道，你得着了一切，你失去了神，你还有什么？真的是想， 是我得着成功，得着财富，得着富有，把这一切都得着了，如果失掉了神，你最后还有什么？不仅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人很难将我们的信心持守到底。首先看圣经中的人物，大卫是不是这样啊？大卫年轻的时候被扫罗追杀，到处四处漂流，他写下很多美好的诗篇了。圣经中的诗篇的一半的诗篇，一半以上的都是大卫写的，都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都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写的，在洞里写诗篇，懂了吧？因为在洞里的时候，当然就怕死掉，赶快就写诗篇了，写诗篇给神祷告，读圣经了，懂了吧？好保着命。可是等他做完以后怎么样啊？他的灵性就散漫了，是不是啊？你不知道他娶了多少的嫔妃，他到太阳平息的时候才起床，懂了吧？就再也没有那当日那个境界了，所以他可能50岁以后就开始进入了灵性的堕落的地方，最后导致的犯罪杀人。他后来的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家里灾祸接连不断，因为他觉得他觉得他已经得着了，连王位都做到了，还有什么？可是王位得着了，富有得着了，儿女得着了，开始有灾祸。因为没有再继续的像以前虔诚的寻求神，没有。所以我们要常常想着大卫啊，大卫是我们每个人的借鉴。你想想他的儿子所罗门怎么样啊？他年轻的时候蒙神的恩宠，蒙神的拣选啊，他根本他不是长子，他不应当做王的，可是神就让他做王。他的哥哥非常气他，有什么用呢？神就要拣选他，神两次向他显现。我们很少人你能够一生中能见到神两次，真的。可是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可是他怎么样呢？到他国度兴盛的时候就离弃了神，他不仅娶那些外邦的嫔妃，他还拜他的嫔妃的偶像，为他们建造庙宇，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分裂，最后的整个的以色列国都灭亡了。是啊，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气急的祷告神，流泪哭泣祷告，终于神听了我们祷告，难处解决了，难处过去了，得着神的祝福了没？就渐渐的远离了神。圣经怎么样？也懒得读了，放在那边，可能好多日子，上面都很多土了，也没有抹一抹。神的话再读起来也不觉得甘甜了，祷告会也不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是一切都证明我们的信仰的实用性啊！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今生的东西，都是为今生的东西，证明我们的肤浅，我们的信仰太肤浅了。我们求的不是神，我们乃是神的好处，神的好处。你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现代的这个时代，真正的寻求神的人很少啊。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神给你一些难处呢？给你难处，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自己解决不了，所以你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切切的寻求，切切的祷告。为了神，为了让你亲近他，所以给你一些难处。要没有这些难处，我们就不会来到神的身边。什么一切都很顺利，一切很容易，我们活的生活非常的松懈，是吧？祷告不过一两句，是吧？说一些形式的话。看看微信，是吧？聊聊天，留下一评朋友圈，看看视频，是吧？淘宝，这日子就过去了。寻求的神的心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说艰难的生活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试炼。同样，顺利容易的环境，也是神在借着这个 来检查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神祝福我们，其实不是只是为让我们吃得好、喝得好，过一个体面的生活。难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让我们过的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忧郁的生活吗？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爱世界的这个心，要改变我们的爱世界的心。不要像世人一样说啊，神啊，就很多的世人都这样，是这样，他们拜神的目的就是让神满足我，是不是啊？满足我，神就拜，就像拜假神一样啊。你满足我就信你，你不满足我就不信你。到底你是神呢，还是他是神呢？是不是啊？我们真正的不是拜的神，我们拜的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说啊，其实自古以来人都是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看到神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的奇妙的作为，他们还在旷野一直的发怨言呢？因为他们的信仰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是自我为中心。他们遇到了困难之后，很快就对神的美善、对神的智慧、对神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完全看不到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们关心的就是他们肉体的满足，要好的吃的，要好喝的。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也解释了我们的信仰也只是为了肉体的安逸、属地的财富。我们并没有把爱神看得更重要。不是说我侍奉神，是我侍奉神时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他啊，我来后让神啊借着我们来成就神的旨意，这个才是真正的服侍神。而不是说让我利用了神来达到我个人的目的，来满足我个人的需要，其实那个是次要的，那是次要的。你知道吧？这个是非常，这个非常微妙，你懂了吧？非常微妙。我们有的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知道，其实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去审视我们的信仰，检查我信仰，神呐、啊，我在你的面前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怎么样一个心？你有想没想到啊？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像朋友一样，每一次一个朋友，每一次他有难处来找你，懂吗？平常连个招呼都不打，只是到了难处的时候来找你。但是因为是他好朋友，是不是啊？啊，他每一次来找你啊，你都可以给他啊，给他解决。下次啊，有了难处来找你，可是他从来没有跟你建立关系，你能把你的生命信托给他吗？我想当神看着一个亿的孩子都是来从就是来劳祝福，然后就走去了，神的去了，哦，难道我这一个亿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吗？不是啊，神要改变我们那个自私的本性，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我们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的生命的品质需要被圣灵来改变。你只有重生了之后，你才能进入神的国。你只有真正的重生之后，你才能进入神的国。不要我自满说，哦，我现在可以上天国了。你不一定。今天我给一个人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说啊，我现在知道我能上天国了。说白了，我自己不知道，懂了吧？我自己确定不确定，真的。所以说，在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重新的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信的到底是谁？你知道那位看不见的神，你看不见的神，他看得你非常的清楚。在创世之前，他都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他的眼睛有多么亮啊，是不是啊？在创世之前，他得拣选你，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早已经拣选了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得到永生。 难道我们的信仰就只止于就说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吗？那和世俗的信仰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来好好的来祷告，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花一段时间来祷告，每个弟兄姊妹都这样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要真正的认识你，我一年一年越来越接近神，你懂了吧？越来越接近神，你知道神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品性，要重写你的历史啊，重写历史，你知道吗？不要只是想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这些世界是短暂的，这一世界的一切的享乐也都是暂时的，转瞬的过去啊！我来的时候30不到40，我现在半百过去了，你懂了吧？很快的，很快的。你知道吧，只有敬畏神才是真正的智慧，没有永生一切都是虚空的。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神以外一切都是一个幻影，只有那个永生是真实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正的珍惜每一份的光阴，来好好的读圣经，来好好的祷告，懂吗？来亲近神啊！你亲近神，神就来亲近你，你得着了神，你得着神所赐给你在圣灵给你的那种平安喜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物质东西都没有办法相比的，都没有没有办法相比的。当你将来遇见神的时候，你才不至于羞愧，是不是啊？如果你真的是爱神的话，不管是顺利的环境还是不顺利的环境，你都可以同样的信靠神，同样的抓住神，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澳洲赐给我们这样平安啊安定稳妥的生活。主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不忘神的恩典，直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把我们的骄傲除去，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来寻求神，来爱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来寻求神，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亲近神。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来亲近我们，让神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给我们带来的满足。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每个人的家庭。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的家人都能来信靠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